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日前，香港媒体报道，中共与梵蒂冈半世纪以来首次进行外交密会。报道指出，在新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两天后，中共官员曾与梵蒂冈外长秘密会谈。另外，外电还报道说，这是自从中梵今年相继任命上海及西安府里主教之后，双方互动的另一项重大突破。由于全球华人教友对于北京当局与梵蒂冈的关系以及大陆教会的情况一直非常关切，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对大陆教会相当熟悉的李道生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大陆教会的情形。李神父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根据外电媒体报道，过去20年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那虽然佛教仍然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宗教，但是基督教徒在中国大陆正迅速的增加，引发外界特别的瞩目。那就您的了解，基督信仰迅速传播的原因在哪里呢？
是据我个人的了解，那么基督宗教的快速发展应该算是文革之后的一个产生的。
是。
那么在我们回顾在解放前的时候，那么中国大陆的民众的信仰是非常丰富的，那个时候也有传统的所谓儒释道，儒家、道家还有佛教，
是。
那么也有那个伊斯兰教的信仰，还有天主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同时还有各种民间宗教信仰，
是。
所以那个时候的信仰非常丰富，那么这一切在文革当中的时候都已经被清除了，或者说消失了。那么这一切消失之后，当时的中国就是以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来取代我们的宗教信仰。可是文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在中华大地曾经出现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使得人们对内心产生了一种精神方面的真空。这种对精神方面的饥渴，这种心灵方面的需求和饥渴，导致了现在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您提到说这个信仰的真空啊，那除了基督信仰，那其他的信仰有没有因此在大陆的教友也因此而增加呢？
是这样的，在中国大陆的话，实际上不光是基督宗教，其他的各个宗教，包括民间宗教，都在非常快速的发展，快速的增加。所以在中国可以讲，这个真空是对所有宗教而言的。
所以就是因为民众对于心灵的那个渴慕，使得这种宗教的慰藉就因此而进入民众的心里。
是的。
然后使得这个信仰迅速传播。
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比如说天主教会，它分作爱国教会跟地下教会。那这么多年来，现在这两个教会是不是仍然地上地下泾渭分明，都相互不往来呢？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爱国教会和地下教会实际上是历史和政治方面的产物，而不是我们教会在正常情况下由我们自己所形成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应该由政治方面来促成，比如说中梵建交。那么如果中梵能够尽早的建交，所谓的地上地下教会的问题我想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有些地区尤其是政府对教会的干预没有那么多的地方，那个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的冲突就很少，或者有的地上地下教会也可以在一起和平共处甚至于还有彼此的来往或者彼此的共荣。但是在教会受到政府更多干预的地区，可能那个地下教会、地上教会的问题就更为突出。
是，那我们根据外电报道，就是中梵之间互动这好像有最近有这个相当频繁的这个意味那是否显示说这个冰封半世纪的中梵关系再现曙光呢？
我个人是抱乐观态度的。
是。
首先来讲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
是。
那么中国政府也在各方面做了各种方面的努力，包括加入世贸，包括举办奥运，我相信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会越来越大。那么从我们教廷方面、梵蒂冈方面来讲新的教宗的出来，对于我们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将来能够双方能够 更加开放，更加接纳对方的意见，彼此更多的沟通，使得中韩建交尽早实现。
是，您刚神父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地上爱国教会跟地下教会之间，如果说是在某些地区中共的干预比较多，他们之间的互动就比较少，往来比较少。那我曾经听有朋友讲说，在北京，尤其那个圣诞节望弥撒、万子夜弥撒的时候，有些地下教会的神父都会跟那个教友讲说，不要去那个爱国教会的教堂去望弥撒，有这种事吗？
啊，在北京地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因为北京是大陆的首都，大概政治方面的影响会比较大，
嗯哼，
所以这地上地下教会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所以那么地上教会或者地下教会有某些比较激烈的说话或者行动，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受到比较多的限制，所以他们的互动也比较敏感，比较少一点。
是是
是，那是不是可以请神父来跟我们谈谈在中国大陆这个传教的情形？是不是有这种天主教在华北乡村地区比较盛行，而基督新教在南方城市比较流行的趋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其实没有？
据我个人了解，那么基督宗教里面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在大陆的分布，可能解放前的时候，或者说1949年之前，大概的模式应该是这样：基督教更多的是注重在城市发展、南方发展，那么天主教在乡村发展比较多，在北方会比较多。那么在文革之后，尤其最近这些年，基督宗教在大陆的迅速传播，大概不受这个方面的影响，或者是说是限制。就我看到的来讲，就是基督宗教在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那个教会是一个活跃的教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教会，那么那个地区的宗教信仰传播的速度就比较快。那么反之的话，那么那个地区就发展的比较慢。
所以说根据您所说，在文革之后，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的这个福传的发展，其实并不受这个地域的限制。
是。
OK， 那另外我想请教，就是通常像我们天主教有比较严谨严密的这个组织架构，那基督教比较开放自由，那在福传方面会不会就是说基督教比较不受限，所以民众比较容易接纳，它福传的这个广度就比天主教来得大、来得深、来得广？
应该说这方面的影响应该有一点，天主教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那么要求我们的慕道者至少要一年的慕道期，那么基督教的慕道的期限应该会比较短或者比较快。可是我个人倒认为，那么一个地区的那个教会的福传方面发展，应该不是受限于这个方面，更多的还是由于你那个教会是不是能够真正把我们的信仰真正的活出我们的信仰生命来，能不能做出我们的信仰见证，这一点对于那个地区的福传发展非常重要。
讲到这个福传，我就想到说，以这个台北为例哈，比如台湾台北为例，就常常有人消遣说，现在的天主教教会只看得到老年人跟年轻人，老年人就是本来的这个虔诚教友，那小朋友呢就是来上主日学的，一般年轻人都从来都不进教堂的。那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以及他们的福传方面，对年轻人的传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可以请神父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这几年大陆的教会的发展情况应该也在这方面在接近台北的情况，也就是说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这个也跟那个社会的发展有关系。我们看到外面的经济发展也好，还是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快，可是反过来看我们的教会可能反而比较保守，比较落后，我们教会的变化没有那么多，也可能说是一种跟不上时代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我们的年轻人就流失的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教会有一种信仰的更新，我们不能用以前的那个教会的模式来对待今天的 我们的青年一代。
那不晓得在中国大陆在佛传方面他们的方式有没有，就您的观察跟其他地区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差别，或者说跟过去比较有没有比较新的模式，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吸引这些教友甚至是年轻人？
大陆教会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发展，尤其是那个教友的培训，教友的主动性这方面，我想应该比其他地区做的还要更积极一些。可能是由于有些地区神职人员的缺乏，所以据我了解，有些地方很多的服传工作甚至于教堂的一些事务都是由教友们主动承担的，这一点是很可喜的一个现象。我也希望大陆教会能够在教友服传、教友承担教会使命方面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更好的发展和发挥。
是，那神父我想请教您，刚刚提到这个神父不足啊，缺乏神父，我想这是普遍全世界的问题，但尤其在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教友很多，那没有神父、没有神职人员带领的情况下，那也许很多偏远的地区很多的教友他没有办法深入了解到我们的天主教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服传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克服，或他们怎么去处理这种问题？
在这方面是大陆教会目前所面对的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们的教友培训方面、教友信仰的培训方面，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师资力量，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个真理电台能够在这方面为大陆的听众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信仰培训的一个渠道，所以真理电台的广播、真理电台的发展，也就是对我们大陆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所以我在这里我也特别的感谢真理电台为大陆教会做的很多很多的工作。
是，那根据外电报道哈，就是北京当局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意见哈，就是有不同的意见，那有些人认为基督信仰可以帮助稳定社会，推动公德心，但是也有人会担心说信奉基督教的人太多了，会对这个共产党统治形成威胁。那就您的观察，基督信仰会助长民众对共产政权的反对吗？
是这个问题啊，也就牵扯到我们一个对话和交流的问题。
是，
这是我们宗教信仰者还有北京政府的一个对话，彼此增加的彼此了解、彼此认识、彼此交流。实际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讲博爱的，也就是说如同我们中国传统上所讲的仁者爱人，我们是讲爱天主、爱人、爱人如己。我们能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们共同建设一个充满爱心的人间天堂，相信这样的一个信仰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或者政权都不会形成任何威胁，反而会帮助政府，并且和广大民众一起共同建设我们所热爱的这个国家。
嗯，那像前不久才举行那个世界青年日哦，教会特别针对这个青年来三年办一次的世界青年日，那我不晓得这个大陆的教友是不是也有组团去参加，或者说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青年日？
是，世界青年日是前任教宗日望保禄二世所倡议、所发起的。
是。
那么，现任的教宗本笃十六世也继承先教宗的惯例，或者说是一种也鼓励各地的青年更多的参与我们教会的活动和发展。那么大陆教会这一次没有官方的代表团参加，
是。
可是据我所知，也有私下的大陆的教友、大陆的青年也参加个别的参加那个世界青年日的活动。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中韩建交之后，我们能够以整个大陆教会的名义派出我们的青年来参加普世教会的这一盛事。
是，因为教会也认为青年是教会的一个希望啊，所以他也积极的培育青年的这个信仰，加强他们的信仰的深度。那不晓得在中国大陆这个年轻人，不管是教友非教友，他们怎么看这个信仰这个东西？
实际上中国大陆的青年，包括我们天主教的青年，都非常渴望能够在心灵方面，在信仰方面获得更多的滋养。可是这是由于我们教会的对教友培训的这方面的缺乏，所以我们这方面的需求很难得到青年人们的满足。所以说希望我们教会将来的这方面，尤其在青年信仰的培育方面，青年信仰的一些活动方面，能够更好的发展，更多的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是，那自从这个新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以来，外界对于中梵复交寄望很高。那日前梵蒂冈电台报道说，教廷与中共官方任命这个党明彦神父为西安教区的副理主教，那这是否意味着中梵复交有希望呢？
中梵复交我认为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那么自从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之后以来，那么大家看到有一些个新的互动关系出现，大家都希望那么中梵能够尽早建交。那么党明彦主教被双方认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可是有一点就是共同任命，我个人倒认为这个共同倒不一定是中梵双方官方的一个行动，大概还是沿用了以前那种就是由地方教区的地方教区地方教会向双方的求得的一个认可，而不是中国政府和梵蒂冈教廷双方的一个直接的接触的结果。
所以可能刚好是中共认可，然后梵蒂冈也同意，然后外电媒体就认为是双方达成协议，所以外电通通写说这是中梵双方共同任命的某某某谁为什么主教或副理主教或什么什么这个头衔。
我想是这样子。
是，那是不是可以请神父再跟我们谈一谈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爱国教会跟地下教会他们之间的这个平常的活动有些怎么样的不同，或者说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爱国教会跟地下教会呢？因为对我们来讲，说对外面的人来讲，他们都是天主教的教友。
是的啊，无论是地上教会还是地下教会，实际上中国大陆教会只有一个教会，
是
都是信仰一个天主，都是由罗马教宗所领导的教会。之所以出现地上地下教会的问题，刚才我提到就是由政治所产生的。
是
那么地上地下教会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我们教会自己本身如何来看待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凡尔之后，我们再次反省，什么才是教会？
是
我们现在讲，就是我们才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我认为，目前对于大陆教会来讲，无论地上地下，我们可能不必把注意力或者那个重点放在我们彼此的分歧，放在我们彼此的不同之上，我们反而可以彼此的互相接纳，互相的理解，甚至于有可能互相的合作，共同来建设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共同来进行我们的信仰的更新和发展。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大陆教会才能够在一个教会的模式之下来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
是，今天非常谢谢李道生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畅谈大陆教会的情形，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